消除妄念，保持正念。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八次的开示三。台长教你们，对于贪嗔痴不能压，学佛要让自己的心地圆融。圆融就是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想得圆一点，要把它融化。我今天很恨一个人，我想想对方可怜的地方，我就可以把恨融化掉。白话佛法讲，就是要让自己的心过得去。你如果晚上带着恨意睡觉，你的良心就过不去。你有本事就让你的心过得去。当做错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或是一个人几乎要发狂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你的夙愿和因果所为。比方说，你感觉实在太难受了，脾气要发出来了，憋不住了，这时候就是你的夙愿已经到达顶点了。所以当你憋不住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哎呀，这个恶缘来了，不行了。这时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化解呢？师父告诉大家，这时候要用学佛的修持力来克制自己身上的妄念。当你感觉憋不住的时候，实际上这是一种妄念。为什么是妄念？因为这是妄想出来不好的东西。就像是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，快要打起来了，对方跟你说你给我等着，结果对方跑掉了。这下你脑子一想，哎呀，完蛋了，他说不定会找人来揍我。这就是妄念，人家又没有对你怎么样。这就是没有自己的修持力，平时修行不够，加持力就不够，你就不能坚持自己的正确理念，这时你就会发狂。如果你平时修行的话，你今天跟孩子吵，你相信再怎么吵孩子也不会离开你的，因为你有这个加持力。你就会跟孩子说，孩子，妈妈今天做得不好。你稳下了，孩子就不会离家出走了。你要是一听孩子说要离家出走了，你没有加持力，你发狂的话就会说，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敢说出这种话，你滚吧。这时孩子就走了，这是不是你自己把孩子赶出去的？因为你的加持力不够，你没有耐力，你稳不住自己，孩子就跑掉了。孩子跑掉了之后，师父的事情就多了。妈妈就会问师父，台长啊，孩子跑掉了，我要用什么经把他念回来啊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。很多人不就是一时的冲动，骂孩子骂得太厉害，把孩子气出去的吗？骂过的话在孩子心中会久久的回荡，长久的不能散去，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一生。有个父亲给他的孩子一个理念，情愿吃明亏，也不能吃暗亏。也就是，如果别人表明的多算你钱，你就算了；如果他暗中占你便宜，你就毫不留情地把他的话说破，让他难堪。这样很容易就把朋友得罪了。所以这个理念并不好啊。但是那个父亲还会觉得，我就是这样。而这个理念却害了孩子。什么叫吃明亏不吃暗亏？学佛人有本事，明亏暗亏一起吃，吃不死人的。吃亏就是占便宜啊，给人家骂一骂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在家里跟老婆吵，你不肯吃亏的话，到头来是你睡不着啊。你会想，老婆明天会不会给你做早饭，后天他会怎样，大后天他会怎样怎样，你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你在单位里憋不住，跟人家一吵，你接下来就会想，这个同事会不会去跟上级报告，或是扯你后腿，这时你怕不怕？所以不要去争，不要去求，不要去跟人家闹，这些都是夙愿啊。 都是因果，妄念越少，你修持的正念越多，魔就不会进入你的七窍。七窍就是两眼、两鼻、两耳、嘴。魔就是从你们七窍进去，从你们的七窍出来。如果你想不通，你的正念少，妄念多，你的七窍一定出毛病，魔进去了不肯出来。比方女儿跟你说，其实我男朋友刚刚不是针对你，他平常在我面前常说你好话的，你就眼睛一白，哼，你看眼睛和鼻子出毛病了吧，嘴巴翘起来，耳朵不听你女儿的话，七窍都出问题了吧。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有魔进入了你的心，你就不能听到别人说的话。如果魔进入了一个人的七窍，他就会发癫发狂。我们在生活上，如果知道有人在吵架，你就要记住他已经发癫发狂了，你就暂时不要再去讲他了。有的人学了一点佛，老公要吵架的时候，他还给他火上加油，你看你有魔在身上哦。他一骂他身上的魔，他就更发狂了，跳起来砸东西了。所以这个不能讲的，不能点破的。而且你不能骂他身上的魔，你骂了他，魔就不走了，而留下来跟你搞了，这样电车就脱轨了。所以要在生活当中克制二魔。哪二魔啊？就是心魔和病魔。也就是说，要保持身心健康，病魔要克制住，身体上没有魔，你的心就会健康。你没有心魔，你的身体也会健康。病魔怎么来的？就是因为想不通，不开心，就生病了。希望你们这些弟子好好克制自己身上的毛病。师父常常讲，你在人间做得像菩萨，你以后就能到菩萨道。如果你们在人间做鬼事，你们将来就到下面。如果你们做畜生事，将来就到畜生道。如果你们做了很多恶事，你们就会到地狱。我不是在跟你们开玩笑，不要等到自己要走的时候才知道，你们自己做的事情，你们自己承担业果。师父能够做的，就是教你们好好学佛修心。师父不可能来替你受罪的，因为连菩萨也不能动人因果啊。你女儿就算对你再孝顺，她也不能替你生病。女儿就算生病再严重，妈妈老命不要了，想替女儿受苦也受不了。个人造因，个人受，个人吃饭，个人饱。希望你们好好的修心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你们不要对不起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，好好的听话这些金玉良言，这些菩萨的语言，你们在别的地方都听不到，能够听得到就是你们的福气。谢谢大家。现在回答大家的问题。问一，请问供杯用有盖子的可以吗？答，可以的，比较尊敬。没有盖子的话，就算供水沾了点灰尘，也不要认为就不能喝了。但是就像给客人奉茶的时候，给客人一个有盖子的茶杯就更慎重。问二，外出旅游时，是否一定要到当地的庙跟当地的菩萨请安，祈求菩萨保佑平安？答，这样做最好。如果没有庙的话，那么就只好在旅馆里对着天空，先想到自己家中的佛台，然后对着佛台跟菩萨说，我某某某今天到某某地方跟当地所有的菩萨请安，请菩萨保佑我这几天在某某地方能够平平安安。这要讲的，师父到了香港也跟黄大仙菩萨请安的， 要尊重当地菩萨的。问三，富贵竹的叶子黄了，请问是否可以修掉？答，要先将富贵竹从佛台上请下来修，而不是直接在佛台上修。佛台上的东西不能动的，如果要清理的话，一定要口中念心经，或者要一直说菩萨对不起，否则手会被香烫到的。问四，由于房子要扩建，所以要砍两棵树，请问小房子的抬头要怎么写？答，你先砍了再念就是最大的错误，难道可以先打人再道歉吗？砍了树之后，家里有没发生事情？有，家里的狗去世了，那只狗帮你们挡灾的。家里有人摔伤或是遭窃吗？没有，因为后来马上念经。你要是早念经的话，狗就不会死了。难道狗不是灵性吗？你欠它了。给狗念了7天108遍的往生咒，还有2张小房子，太少了。因为砍树这件事情，你要念7张小房子。小房子抬头就写某某房子的要经者，砍树是大事情，树都有树经的。你过几年身上长出东西，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闯大祸了。你要好好的念礼佛大忏悔文至少49遍，而且你是靠木头吃饭的，断了自己财路都不知道。问五，是不是头和肩膀都不要给人家碰到？答，头为首，最好不要随便给人家摸头。你的头给气场不好的人摸，你就倒霉了。可是跟人家讲话的时候，人家就自然地把手搭在我肩膀上头，那是你自己的问题。你平时少笑，笑的时候不要太厉害，正经人没人会把手搭在你肩上。问六，有人梦到被一只猫压身，请问此梦的含义？答，破财，多念点消灾吉祥神咒即可。问七，老板租了一个房间想作为商店，我看到那个房间当中就是厕所与厨房，因为以后可能会去那边工作，请问应该怎么办？答，你不要坐在那个挡风水冲煞的地方就好了，因为那是你老板的地方，他是属于主风水，你是副的，所以你不要在那个冲煞的地方就好了。问八，师父在谈布施的博文中列了10种布施法，我觉得能够做到其中的一种已经很不容易，请问可以根据自己本身的条件努力做到其中一种就好了吗？答，完全可以。因为所有能够成菩萨成佛的人，他们也不是所有的都做到，而是做到其中的一点2点或3点才能成菩萨的。就像一个大学毕业的人，并不是所有科目都特别好，而是其中一个科目，譬如数学特别好，其他及格，他就可以毕业了。问九，续上，师父常说随缘布施，请问随缘布施和师父说到的10种布施有何不同？答，没有什么不同，随缘就是尽自己的力量来做，实在没办法了，做不下来了，那就这样了，不执着也是随缘的一种。问十，续上，师父在该文中提到第6种布施，依教施，心理取向得无为福，但是在内文解释中您提到得无为福，这2个位不一样，请问解释一样吗？答，解释是一样的。问11，师父在不攀缘不思善不思恶中提到， 智慧是一种能量，是一种放射体。请问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？答：就像是一群人遇到一个困难，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这不就是没有能量吗？突然一个人说：不要怕，我有办法，我可以帮助你们解决。大家一听到都非常敬仰崇拜，这个人不就是有能量吗？一个人能够当领导，就是因为他有智慧，有能量体。就像师父为什么能够在上万人的场面一呼百应，因为师父有智慧，能量、精神可以转换成物质，物质也可以转换成能量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你遇到了一群小流氓，你嘴巴一说，你们这群小流氓，人家马上过来揍你。你嘴巴说的话是精神，人家冲过来揍你就是物质，这就是精神变成物质。问十二，师父在谈佛德与知行合一中提到，做事情要坐在功上，要坐在德上。如果做任何事情是坐在善上，坐在一个事上，你是没有功德的。你要坐在功上，要坐在德上，这才是有益身心健康的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跟师父时常教育我们说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类似？答：还不单单那么简单。什么样的善事做了可以成为功德？如果你在做一件善事的时候，你想到的是为众生，而不是为了某一种利益或回报，那么这件事就会慢慢的成为功德。整天为众生想的，做一件事情是用心来做的，因为你的心就是佛心，所以这件事就可以成为功德。如果你今天为了某一个利益，比方你今天请人家吃饭，就是希望人家回请你一顿，那么你的请客只是一种善，而不是一种功德。有个人说他捐钱帮助盖庙，然后祈求一件他自己的事情，那么这是功德吗？这就是善事了，善有善报，所以就只是增加一点福报而已。如果他捐钱盖庙的时候想着，我出一点点的力，希望庙盖成之后，有更多的人能够学佛，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保佑，有求必应，希望大家能够学佛就好了，我不求回报。如果他这样一讲，他就有功德，而这功德可以用来保护他，避免灾祸。如果他捐钱的时候说，我希望我的孩子好，老婆好等等，那么他会有善报的，但是只是他家里好，得到现世利益，来世没有了。问十三，师父说在念经时可以观想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头上灌顶，请问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吗？答：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么想的，这是针对某一些特定情况，修得比较好的人来讲的，或者偶然的，这个人有灾难时，他可以这么观想的，不可以天天都这么做的，天天这么做就是索取，菩萨是不会来的。那么不能常想灌顶，那么可以求菩萨加持吗？那也叫贪，你求就求得到了吗？求是要靠你的基础，还有你的功德，没有功德的话就不灵。就像平时不做好事，有事想请大家帮助，没人会帮助你。